这篇小说是我打算写的一篇长篇小说的副产品。我的那篇长篇小说名叫《1937年的故都南京》，毫无疑问，应该是部历史小说。在积累资料的过程中，我偶然遇到了这篇小说要写的内容。所以说它是个副产品，因为故事发生在故都南京之外。在空间上，它和我要写的那篇长篇小说似乎没有关系。在时间上，更是已经过了将近两年。这篇小说要说的是1939年的故事。这一年，这个故事很不显眼地发生了，然后呢，又带来了一连串无法预料的小故事。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承认，对自己手头要写的这篇小说有些犹豫。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永恒的话题，虽然以胜利而告结束，但是它毕竟是我们民族躯体上的一道伤疤，揭开这块伤疤永远不会感到轻松。我不喜欢凑热闹，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延缓了1937年的故都南京的写作。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对于自己手头正要写的这篇小说显得信心不足，我自然是不会忘记国耻的。国耻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我想提到国耻，不应该仅仅理解成为我们打不过别人，理解为我们的人民被别人屠杀，理解为我们的女人被别人蹂躏。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我们去屠杀别人变成了直截了当的报仇雪恨。国耻可以牵涉到方方面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关照，可以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古岭事件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入口。我最初接触到古岭事件是因为阅读了一本回忆录，事情非常偶然。为了写作1937年的故都南京，类似的回忆录我已经看了许多本。在最初，古岭事件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它无非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1939年的秋天，一支由爱国青年组成的慰问团去前线慰问，一名女团员在经过古岭时被国民党的宪兵以汉奸罪拘留。在拘留期间，这名女团员被一个副排长强奸了，结果这件事儿闹得很大很大，副排长被枪毙，连长被撤职，整个部队被提前送上前线。刚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没有太多戏剧性的事件可以演绎成一篇小说。我写小说通常是靠虚构，现成的故事对我往往不太重要，因为我最害怕受到现成故事的束缚。小说如果只是对号入座，弄不好就会索然寡味。有一天，一个我并不是太熟悉的朋友，无意中又对我提起了这个故事。他是我小说的热心读者，非常热情地认为我应该把古岭事件当作小说写出来。我发现他所说的那个故事和我从回忆录上见到的显然是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版本。故事的核心当然没有区别，有区别的只是它的结局。除此之外，就是他比我知道的详细的多，他知道许多故事之外的地方。故事本身很简单，但它却引发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正是这种不同的命运让人感慨万分。老实说，故事之外的故事让我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平静。我获得了许多前所未知的细节，这些附加的细节使一个简单的故事有了不少新的意义。经过一天的长谈，我忽然产生了那种激情， 觉得自己应该把这故事写出来。写作往往是这样，能不能写好并不重要，我只是觉得真应该写下来。我记得当时正是黄昏时分，我们坐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离我们不远有几位老人在草地上做一种流行的健身操。夕阳西下，老人缓慢地动作着，毫无美感地挥动着他们僵硬的胳膊。树杈上挂着一架老式的单声道录音机，正播放着一首十年前极为流行的歌曲。如今，这首流行歌曲实在已经老掉牙了，甚至比那些老人更苍老。古岭事件发生的年代里，眼前的这些老人还是少年或者青年。面对这些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人，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多少年以后，人们会怎么看待今天。后知是今，犹今之是昔。1939年的秋天，对于今天来说，已是一个太遥远的过去。人们总是很好地忘记过去，过去本来就应该过去。当我们今天重新思索，一本正经地回忆过去，我们真正想做的，也许还是为了忘了它。1939年的秋天是一个漫长的雨季，这时候的上海已经成了孤岛，繁华依旧，这是多了些亡国的气氛。在孤岛一个犹太人开的舞厅里，有个叫范医生的年轻人，因为酒喝多了，隐隐地感到有些头昏。他坐在角落里，心不在焉地看着别人跳舞。舞厅的弹簧门不时地被进出的人撞开，然后像扇子似的摇摆半天。门外高楼上的霓虹灯一闪一闪，映照着昏暗的舞厅。没有几个人在跳舞。一个浓妆艳抹的舞女走到范医生面前，很矜持地坐了下来。她偷偷地打量着范医生，感觉到他似乎很有些紧张。舞厅里那种见了舞女会显出紧张来的男人很多，这舞女对付第一次来舞场的男人自然是有经验的。她守株待兔地等着，也不说话，从侍者手里接了一杯红葡萄酒，轻轻地抿了一口。范医生终于忍不住了，他转过头去，发现那舞女正对着自己微笑。多少年以后，谈起这段经历，范医生承认自己当时的确很紧张。慰问团约好了在这家舞厅集合，然后在天亮的时候直奔16铺码头。范医生是慰问团的副团长，是这次慰问活动的实际组织者，也是慰问团中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担负着一个极其秘密的任务，就是把慰问团带到新四军的驻地去。团员们陆陆续续已经赶来了，许多人都是文艺积极分子，三三两两的都装作互不认识，有的坐在那里喝起酒来，有的就着音乐跳舞。慰问团成员的构成很复杂，大都是进步的青年，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中已经混进了日本人的特务，而且还有几个人明显是倾向国民党的。那个贺宗盛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党员。当舞女坐在范医生面前默默喝酒的时候，范医生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行动可能已暴露。他觉得那舞女是故意派来监视他的，所以迟迟不动手抓人，是想等人都到来齐了才动手。大多数的团员已经如约前来，范医生发现只有汪南窗和他的女友宋小姐还没到。 汪南窗和宋小姐姗姗来迟，他们走进舞厅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范医生正搂着舞女在舞场跳胡步舞。范医生娴熟的舞步使在场所有的慰问团团员都感到震惊。在进步青年的眼睛里，跳舞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在作怪。在这种抗日救亡的大时代里，年轻人怎么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消耗在无限的醉生梦死中间？整个舞场成了范医生和那舞女两个人在表演，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在看。一曲终了，人们稀稀拉拉地鼓着掌。也许受到了范医生的感染，上场跳舞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人会跳，有人并不会跳，大家都不想干坐一夜。诱人的前景正吸引着大家，因此年轻人都显得特别的兴奋。自从上海成为孤岛以后，很多人都向往着通过封锁线去前线，参加自己的队伍，和日寇真枪真刀地干。关于日寇如何残暴的故事，他们已经听得太多，现在他们就要有机会去前线了，想到就要和自己的队伍在一起，他们不可能不激动。在这样激动人心的夜晚，是应该很好的庆贺一下。在后来的范医生的自述材料中，他承认自己作为这帮青年人的领头人显得太不成熟。开始的时候他担心舞女是日本特务，后来一旦打消了怀疑，又完全放松了警惕。大家本来都是装作不认识的，可是到了后来，谁也不愿意继续装腔作势的演戏。范医生既然已经和舞女跳了舞，他很自然地邀请了宋小姐。在做完了邀请手势后，范医生很潇洒地问了一下汪南窗，征求他对自己邀请宋小姐跳舞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多余的问候。汪南窗怔了怔，有些尴尬地笑了起来。范医生和宋小姐随着音乐声在舞场上翩翩起舞。宋小姐轻声说，这地方看来你是经常来的。范医生笑着说，怎么可能经常来，不过偶尔来过几次吧。宋小姐不相信，说要不然你不会跳得那么好。范医生凑在宋小姐耳边说，你也跳得不错，难道这地方也是经常来？没人注意到舞女是在什么时候离去的，由于演奏的都是轻绵绵的音乐，大家都觉得这情调不对。慰问团的成员中有会乐器的，便自告奋勇混入小乐队中演奏，于是跳舞又变成了音乐欣赏会，下面的人胡乱点，点到什么演奏什么。夜越来越深，对面高楼上的霓虹灯仍然闪个不歇。那个舞女大概明白这些人不是她的生意对象，已不知在什么时候溜走了。犹太老板也跳在柜台上打起了瞌睡。舞厅里现在剩下的差不多都是慰问团成员，大家更加肆无忌惮。宋小姐举了举手，从位子上站起来，让乐队演奏《义勇军进行曲》。范医生和贺宗盛同时摆了摆手，都觉得这时候演奏这样的曲子是不合适的，但是演奏的人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反对，一时兴起，吹小号的雄赳赳的已经吹了起来。自从上海变成孤岛以后，所有的年轻人都感到精神上的压抑，一曲《义勇军进行曲》顿时使大家的热血沸腾起来。范医生不得不站起来干涉，他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现在的处境。在孤岛中潜伏着大量的日本特务，他们要想平安地到达目的地，此时此刻必须有所克制。事实上，他们现在仍然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 范医生的话仿佛一盆冷水泼在了大家头上，大家立刻感到不知所措。宋小姐很激愤地喊道：
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一整夜就在这醉生梦死的靡靡之音中度过吗？
立刻有人响应宋小姐的号召，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都是些热血青年，七嘴八舌地要求继续演奏抗日歌曲。范医生见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不像话，走到乐队那里，脸色沉重地说：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我没办法继续领导你们。
大家七嘴八舌的还在议论，范医生又说：
谁乱出主意就是存心破坏这次行动，如果你们还要这样，我宣布立刻取消这次行动。
宋小姐见范医生是真的发急了，知道自己的行为有些过分，但是她并不肯轻易认错，不服气地说：
凭什么取消这次行动？谁给你的权利？
一直没有开口的贺宗盛站出来打圆场，他的年纪在慰问团中是最大的，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看上去非常像是一名学者。他觉得现在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以折中的口吻说：
演奏一些外国曲子嘛，说老实话，今天晚上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集中，既然来了就高高兴兴，没必要弄得谁不愉快。这儿毕竟是租界，日本人奈何不了我们。不过小范说的也对，我们过于锋芒外露，让日本特务侦查到了，我们就说不定真的通不过封锁线了。
乐队于是演奏起了慷慨激昂的马赛曲，接着又演奏《斗牛士之歌》。演奏完了，熟悉宋小姐的人又起哄让她独唱。宋小姐学过美声唱法，她也不过多推辞，大家一定要她唱，她亮了亮嗓子，毫不含糊地就唱起来。她的嗓子很好，唱的也是比才歌剧《卡门》中的卡门的一段女中音，用的是原文。在唱歌的时候，她看见范医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脸上露出有些吃惊的样子，他显然没有想到他会唱得这么好。范医生的哥哥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将，早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范医生就和共产党的组织有过非常不一般的接触。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没有加入党组织的理由是他这人有些自由散漫，虽然他很赞成共产党的许多观点，但是他不愿意受到党组织的约束。在学生运动中，范医生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他是一个才子型的人物，能文能武，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和许多进步学生一样，在整个大学时代，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身到了日渐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范医生曾率领学生北上声援过129学生运动，他是当年南京学生会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由于他的名气太大，就在即将毕业的那一年被中央大学除了名。除名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好好的读书。他进了一家戏剧学校当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参加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有关的文艺演出。范医生自编的一台独幕剧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不仅是他所带领演出队的保留节目，而且到处都有人在演。范医生是在被大学除名以后正式加入共产党的。那是在一个小酒馆里，
他的介绍人也是他的老朋友李俊民笑着告诉他，说他想入党的请求已经被党组织批准了，从即日起他就是共产党中的一员了。范医生开玩笑地说，要是我一开始就入党的话，也许该我是你的介绍人了。那天范医生和李俊民都喝醉了，范医生有些贪杯，他的酒量并不是特别大，因此有喝酒的机会一不留神就喝醉。范医生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加入了共产党，也没提什么异议。老人家是生意场上的人，自己两个儿子，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无论谁得势，对他的家产都没有什么坏处。范家也是梅城中可数的有钱人家之一。范医生的哥哥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晋升中将，在梅城的人看来，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50年代初期，范医生当了省城的公安局副局长，人都说范老太爷了不得，生的儿子全是人物。